是叶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有缘相聚在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中。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和赋能学习的有关话题，与大家交流我们的学习成果，和大家在这个领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呢是12月27号，希望大家呢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节。那在这里呢，我们两位预祝大家
新年快乐。在第二期的节目中呢，我们提到了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过一组调查数据，表明呢，到2027年，全球范围内近40%的工作岗位将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影响。那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呢，发达国家更有机会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知识型工作相对比较集中在这些发达国家，那他们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在这些国家中呢，高达60%的工作岗位将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影响。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技术在普通意义上代表工作效率的提高，是否就意味着一定会减少人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机会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到底会对什么样的工作类型以及什么技术水平的从业人员会更有帮助呢？
哎，陈子啊，我觉得我想提议啊，我们用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技术发展对工作的影响，你说好吗？
好呀。
你看哦，那么我们从农业社会来开始看，那在农业社会里啊，农业呢是社会最主要的经济活动。那在农业社会呢，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主要呢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那生产方式的话呢，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生产的目的呢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市场的交换。那我们可能觉得在那之前的农业社会啊，大家总是为了一日三餐而日日夜夜的忙碌，而实际上是怎么样子的呢？在那个技术不发展的农耕时代啊，人们呢是因农时而作，在农耕之余呢，人们有很多不固定的休息时间以及用来从事社交活动的时间。
就是啊，我们很多的传统节日，像什么春节呀、中秋啊，都是农耕时代的产物。
那再接下来看呢，在农业社会之后，人类呢大约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期呢进入了工业社会。那这一时期呢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啊始于英国，随后呢扩展到了欧洲大陆和北美。我们可能都还记得背过的历史书吧。哎，陈子啊，考一考你，工业革命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的，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还有呢一个就是珍妮纺纱机。
对，这些技术的创新啊，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那么在这个工业社会里面呢，人们依靠机器和化石啊、燃料这些无生命能源呢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那生产的方式呢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呢也明确了，支持了大量人口的高效生产。那我们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到底是时间多出来去从事这些娱乐项目呢，还是更忙了呢？你想啊，我们目前所熟知的工业生活方式，其实啊，就是说每一天固定的工作时间，每一周 固定的天数，周而复始。那然后呢，逐渐的形成了现在一周五天工作制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形式。
嗯，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最近几十年呢，电脑啊、互联网啊、智能手机的出现，更是对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有了前所未有的推进。那么这些科学技术是否减少了我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机会了吗？
你看，我觉得不是吧。以前呢，大家都觉得电脑、手机会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工作时间。但是我怎么呀，觉得好像我们的工作时间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长。那在我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在现实这个现代社会吧，然后呢，工作生活的边界呢，反而是越来越模糊了。
嗯，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可以观察到的劳动力呢是两极分化的。一种形式是体力劳动，通常需要比较低的正规教育水平，而另一种形式呢就是创造性或者是基于知识的工作。
你所指的劳动，体力劳动并不是指无技能要求，它是指的就是说教育入门要求比较低的工作吧。
对的，因为有一些工作像水电工、管道工或者说是木工吧，这些工作呢还是很需要技巧的，或者说很需要你手艺的。而且这些手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难以自动化，执行任务呢也很难以标准化。你想想，一个理发师千人千面，他需要心灵手巧才能完成这种比较高度个人化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的收入呢又往往相对比较低，除非你是名人的造型师。另一方面呢，创造性的工作又需要高学历、高技能，能够创造性的解决复杂的问题。那么技术的发展对这两类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技术对创造性的工作带来的好处更大，影响更多，对吧？
正是，我觉得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吧，就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化导致的劳动力两极分化。你看，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给创造性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好处。那么现在面对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呢，近年来主流的看法是人工智能将会把这种两极化推向极致。比如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它具有迭代的能力，需要呢熟练的用户或者是说知识水平高的用户才能从中受益。
嗯，你刚才讲迭代啊，我们写代码呢有一个专有名词也叫迭代，这就是指一个版本发布以后，比如说版本 1.0 发布以后，我们要做下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发现问题、修改问题，然后呢把功能做优化，把新的版本做得更好。所以你刚才所说的人工智能自己具有迭代能力，恐怕也是类似的吧，经过不断的训练、反馈和循环，然后呢它可以改进和优化 AI 模型的过程。但是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迭代能力只有熟练的用户才能够受益呢？
哎，陈子，我想举一个你比较熟悉的例子了，今天来举你熟悉的例子。
好呀，
你看，就说写电脑的程序员，那么程序员可以用人工智能生成代码，比如说现在的 ChatGPT 你可以用来拿它来写代码了，对吧？
嗯。
但是呢，目前的技术的水平的发展呢，这些写成的代码可能还会出现错误。但是就说你只有是你自身是一个熟练的，你知识水平高的一个程序员，你才能够发现这个就把 ChatGPT 当做代表来说好了，就是它这种相类似的技术，它给你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代码，你能够有你的能力 足够高才能发现错误，才能去调试它，然后完善它。那也就是说你才能够从这个技术中受益，如果你本身的水平就比较高了。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的水平不够，或者说不够熟练，那么你实际上也就无法发现这种错误，甚至将会将错就错。那这么总结来说的话，只有少数啊从事这些高回报高收入创造性的管理人员，因为他们本身的水平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得到的利益也就会更高一些。那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是说在IT 业的话，就像那个 AI 的他的现在目前的老总了，我们叫他那 Sam Altman 这类的人呢，他们才最终这种高水平的人才能够在这个本身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革命当中真正的受益。但是一般的低一点工作水平的电脑程序员，他的工作前景可能就不会太乐观了吧。所以啊，这个至少是目前非常受推崇的一个假设，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将会把工作的两极化更加的推向极致。
我可能同意，我是有一点同意又有点不同意。
哎，那你先别急哦，继续来说好了。近年来呢，有一些学者啊，他们提出了相反的论点，认为呢，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不会加剧劳动力的两极分化。那么在过去18个月呢，至少有6篇以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表明啊，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呢，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显示出一种呢反向的技术偏差，它有利于啊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而不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那值得一提的一项研究呢，是那个布林约尔松和他的同事对呼叫中心员工进行的研究，考察了聊天技术助手对他们工作效率的影响。那他的研究啊发现哈，经验和技术水平低的工人在使用这款人工智能助手以后呢，他的工作效率有巨大的提高，而他们那些技术更熟练经验更丰富的同事呢，反而没有在这个技术的发展中受益。有几项其他几项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的研究呢，基本上也显示了同样的研究效果。那当中有一项比较有名的很详细的一个研究啊，是阿垮和其他一些著名院校的知名研究学者所做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的学者都是来自大名鼎鼎的世界上大名鼎鼎的一些院校，比如说哈佛商业学院啊，然后宾州的沃顿商业学院呀、啊，然后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等等等等啊。这些大牌的学者呢和鼎鼎大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呢一起合作研究了技术的发展对经验丰富的顾问和经验不足的顾问对他们的工作效率的影响。那么这项研究的话呢，发现呢，在某些任务上人工智能呢提高了每一个人的工作效果，但是同样的技术水平较低的顾问比技术水平较高的顾问受益更多。阿垮的这篇论文啊，它是2023年下载量最高的学术论文。
李老师，我们把刚才你提到的参考学习过的文章和这些资料都放在我们的节目文本里，给大家也做个参考吧。
好主意啊。
我刚才听了你的两个结论以后呢，我想说实际上我一开始的想法和你讲的第二个结论呢是不谋而合的。
阿垮的这个刚才这个。
对对、
哦、
对、
okay,
是的。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人工智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也是对技能不高的人所提供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就拿你前面编程的例子来说吧，一般来说呢，工作流程呢是 高级工程师他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想好了解决方案之后呢，拆分成一个一个很简单而具体的小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呢再分配给其他的工程师去做。而现在的 AI 呢，它完成这种比较简单具体的任务是可以的，没问题的，甚至还有可能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快更好，但是对于完成复杂的问题呢，能力还是不足的。当然你说技术的发展， AI 的能力也会不断的提高，那么最终提供的帮助呢也会越来越高级，解决的任务也会越来越复杂。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一把双刃剑嘛。AI 能够帮你解决任务，解决难题，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它就能够取代你这一份任务，对吧？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今后会取代的工作或者是任务呢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它毕竟会越来越聪明嘛。所以呢，我又很赞同 Sam Altman 的一个假说，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继续推动两极的分化。那么一极就是呢，你做的工作呢可能会有要求极高的创造性，或者说是复杂性，很难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甚至是你自己可能监督人工智能。另外呢，就是一些要求手工技艺非常高超的，那么目前 AI 还是帮不上忙的工作。
这个答案，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个答案。你看，有的说就说是两极化还是不是两极化，如何两极化，这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很多比如说比较吸引眼球的新闻渠道所报告的那么简单，或者说你看人类智能，就说人类就不需要去工作了，因为人工智能会替代我们了，或者是说人工智能哎，它这个发展还没得很呢。那其实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真的这个能不能这个问题是持续被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哦。我们呢就是想鼓励大家再多听听多了解各方面的见解，那么以便形成自己的观点。
是的，人工智能它到底会对什么样的工作类型以及什么技术水平的从业人员更有帮助，这个问题呢到现在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见解，而且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呢也同意啊，在未来工作呢会变得越来越灵活，或者说呢工作机会也会变得越来越灵活，工作呢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尤其是这些新的人工智能工具如何能帮助大家提高工作能力。
对，还有一个我就在想哦，对技术的发展真的就说生活水就是生产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或许真的你的时间可以有空出来了，那么你真的可以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发展自己的爱好。
对啊，发展一些自己的爱好，真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了解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些动机啦。然后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再寻找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和一些市场信息的联系，培养一下对这些市场信息的敏感度。
是你说的市场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那有的人也说是市场信号，这也就是说市场会告知你，那所谓的 market， 你工作的 job market 哈，会告知你有一些哪些工作是新兴的、稀缺的。那比如说，你想以前比如说 YouTuber 这个工作，
想都没有想过，
对，你想都没有想过，你在我们说。20年前吧，不说太远哦，就说20年前，你告诉人家说你是做什么，你说我是 YouTuber， 或者是 Blogger， 人家会说 Blogger、YouTuber 这些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因为技术的发展，那么就带来了这些新的工作机会。那你如果是恰巧是一个非常有对 content， 也就是说对这个它里面的这些他要说传达的一些信息啊或者什么，你能够非常有创造性的去表达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份非常适合你 做的一个工作，对不对？
嗯，
那就是说但是你如果不去了解这些市场信息，不知道这些技能的技术的发展的话，那即使他这个工作在那儿，即使你也非常有创造力，但是你就无法捕捉这些信号，
嗯，
对吧？所以对许多人来说，其实呢，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成为你看不到的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You cannot be what you cannot see。”我们不知道所有现在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有哪一些工作角色的出现，
嗯，
这正需要我们提倡大家说，你要多听。多看，多了解时事新闻，多多关心当下的科技技术的发展。哎，在这里我们就给自己打个广告啊，注意定期呢收听一下我们的播客。
对的，对的。啊，那我再加一条，还有一条重要的呢，是我们需要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技能。
对呀，对呀，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软件，比如说 Skillshare、LinkedIn Learning、Coursera 等等哦，他们能够帮助用户啊更好的了解自己，因为你对你自己的所有的技能所擅长的技能擅长做的事情了解的越多，你可能就有可能通过对自己增进自己的了解而去找到或者是创造有意义的，那在薪水上面呢也能够更多的补偿你的时间的工作，
拿到高薪工作，
对，是正是
啊。所以如果你想拥有一份能够相对来说抵御技术颠覆的工作，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职业轨迹呢，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哪一些与之相关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二集里面提到过的所谓的工作 job 和工作任务 task 的区别。如果你的工作呢内容广泛形式多样，那么你可能不那么容易被技术取代。但是如果你基本上只是做一件事情，而且重复的做一件事情，那么即使你这是你唯一擅长的，你就也有比较大的可能性被取代掉，除非你是一个超级的明星啦，就是所谓的 superstar market， 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像足球明星梅西啊这样的人才行呢。
哎，对呀，那好啊，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我们讨论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不同的工作类型，那并分享了目前一些学术研究的成果，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勉，跟大家一起多听多想，最后呢得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老习惯分享一下最新的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动态。 OpenAI 连续12天的发布会结束了，这个发布会呢我们上次节目里面聊过，这次和大家想分享的呢是他们的新提出的两个技术。第一个是 AI 的视频通话功能，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可以和 AI 打视频电话聊天了。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 AI 有了眼睛，可以跟你聊它在视频里面看到的东西。与此同时，另一边的 Google 呢也在默默的放大招啊，他们也发布了 AI 视频通话的功能。那么这两个公司呢现在是你追我赶，坚决不肯落后。第二个是 OpenAI O3 大模型的发布，这个大模型呢极其强悍，现在连测试题都快不够用了，因为测试结果表明 AI 的智商已经超过了人类的平均智商水平。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聊到这里。今天我们和大家谈了谈 AI 对不同工作的影响，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应对 AI 带来的挑战，以及我们对如何提高人工智能素养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大家收听，下次节目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for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for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